每一年想进入最高法院的案件有约7000件，最高法院能够收约100到150件，一宗官司能够上诉到最高法院本身就是一个惊喜。不单止是这样，确山公平组织还赢了这一场耗时9年的官司。社会活动家、美国亚裔教育联盟主席赵宇空先生分析其中的原因时说，亚裔受到平权法歧视最深，并因此赢得到美国社会和传媒的同情。案件原告学生公平录取组织与亚裔携手是一个致胜的关键。此外，很多有才华的美国顶尖大律师和他们带来的几百万经济资源，以及特朗普做总统时提名的三位大法官最终进入最高法院，亦都是赢得到官司的原因。最高法院判决下达之后，白宫发表了拜登总统对该案件判决的看法。拜登不单止不同意最高法院的判决，同时认为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法院。面对这样的批评，赵宇空先生说他不赞同拜登总统的看法。他说马丁路德金博士60年前在华盛顿一个著名的演讲中就提到，要在美国建立一个不以肤色睇人的理想色盲社会。这个判决正是向着这个方向向前迈进了一步的。在判决下达之后，哈佛大学官方表示将会遵守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在美国目前有41个州使用哈佛模式招生，因此哈佛的败诉具有标杆的意义。面对这个判决可能产生的少数族裔在名校的比例进一步下降的问题，哈佛表示会同时继续追求学生群体多元化。赵宇空先生认为，大学的多元首先是思想的多元，让不同声音的人能够在大学发声，这个是当前美国更加重要的问题。将大学多元化理解为种族多元化则非常狭隘。他希望更多的黑人、拉美裔细路仔能够进入美国名校，但必须通过合乎宪法的方式去进入，只有合格者才能够进入，不能够因为平权多元而牺牲择优录取原则。这个就好像 NBA 的录取队员一样。赵宇空先生说，一流的大学多元性不足不是因为择优录取，而是少数族裔社区中小学教育太过落后，平权行动只是一个创造贴，他没办法治愈深度伤口。拿下了平权行动这个创可贴之后，可以通过问责的方式迫使社区市长提高中小学教育水平，而好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的市长则首先要为小孩子提供一张安全的书台，不要让小孩子生活在枪林弹雨之中。赵宇空先生进一步指出，平权行动已经在美国实施了60年了，但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即使有了平权行动，非洲裔和拉美裔在名校代表率还是下降的。这就说明了平权行动没有解决问题。加州取消平权行动之初，非洲裔小孩子入学率更加下降了，但最终非洲裔的毕业率和其他族裔都是一样的。这是因为未有将不合格的学生招入来，后来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小孩子入学比率逐渐上升。赵宇空先生否释说，美国有些人想通过集体主义和社会工程，通过国家政策来干预人民的自由选择，搞一些类似大锅饭，结果均等的种族平等，最后结果只会是整个社会走向停滞和落后。在民主社会有不同理想本属正常，但美国宪法精神是人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均等。他说，其实美国好就好在在这里了，你可以发挥天赋。正因为这样，美国的黑人篮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能够有钱，有些说唱 rap 的歌手甚至能够赚10亿这样数量级的收入。有网民说，这一回美国亚裔真的赢了，但直接对立的一种看法就是，这个是包括亚裔在内的所有有色人种社区的挫折。此外，亦都有舆论提醒亚裔不要这么早去高兴，甚至悲观地认为无论亚裔怎样努力，亦都没办法实现同白人平等的目标。还有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说，终结平权法案不会为亚裔美国人创造更多机会，它只会让精英阶层更加白。面对这些批评、怀疑甚至悲观看法，赵宇空先生说，平权行动对亚裔小孩子的歧视最深。 他们不单止要面临超高的入学标准，例如 SAT 分数要比白人高140分，比黑人高450分，甚至因为种族配额，亚裔不得不在提交大学申请时掩盖自己的族裔信息和文化传统，被众伤为无创造性、冒险精神和同情心，不少小孩因此患上心理疾病。这一宗案件的胜诉令到亚裔小孩不再是二等公民，因此亚裔是这个判决最大的赢家。同时赵宇空仲强调，这一宗案件没有输家的，所有美国人都是赢家。最高法院捍卫了择优录取，让人人机会均等，这个不是就是我们追求的美国梦吗？马丁·路德·金博士梦想的不看人种肤色的人人平等的色盲社会不是好好吗？针对废除平权行动，不单止不会改变亚裔的处境，反而会增加其他族裔对亚裔的偏见这种担忧的。赵宇空先生指出，亚裔以前政治地位不高，是因为没有站出来抗争，声音越大越能够被平等对待。从九年抗争经验去看，整个亚裔的社会地位在改善，例如亚裔被歧视的话题已经成为华盛顿国会两院关注的议题。他说希望亚裔同胞不要再做鸵鸟，要将美国看成是自己的国家，履行公民职责。亚裔不能够在美国社会再被称为哑咗的模范公民或者是模范族裔。最高法院判决下达之后，代表教育联盟的赵宇空先生当日在最高法院门前表示，这个裁决是亚裔和所有美国人的历史性胜利。同时另一个亚裔组织亚美公义促进中心的声明则抨击这个判决是对公民权利的攻击，并感到愤怒。在判决下达之前，亚裔教育联盟曾经联合64个组织，后来发展到360多个，向法院提交意见书，支持学生公平组织起诉哈佛。而亚美公义促进中心则联络了37个团体支持哈佛大学。赵宇空先生指出，他们是职业组织，亚裔教育联盟是草根家长组织起来的，他们从事的政治正确的事情不一定符合亚裔的权益。而且当初他们申诉哈佛的时候，亚美公义促进中心召集了100多个组织出来反对，但等学生录取公平组织公布哈佛歧视亚裔的证据之后，他们的支持者缩小到30多个，而亚裔教育联盟从开始的64个发展到300多个。现在有82%的民意去支持亚裔教育联盟的立场，反对大学招生考虑种族因素。而且譬如研究中心三年的追踪民意调查显示，无论是非洲裔还是拉美裔的美国人，更不用说白人和亚裔，他们都越来越倾向支持为亚裔维权。中国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游天龙认为，这宗案件是华裔亚裔政治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但能否取得实质性收益很难说，需要更多的智慧去平衡多方利益，而亚裔社区内部的分裂则不容忽视。究竟怎样去为亚裔落实这个判决可能带来的实质性收益呢？赵宇空先生认为，亚裔组织发出不同声音是美国的正常现象，过去30年美国很少出现亚裔政治维权运动，虽然亚裔在美国的成绩卓著，但缺陷是参政不够，因为美国的择优录取原则带来的机会是给予参政者议政，参与社会规则的制定者。这宗案件对改变亚裔地位的帮助非常大，诉讼过程中一下子出现了64个亚裔组织申诉哈佛大学，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空前行动。赵宇空先生说，是经历了捐款、影相、看面孔去捐款、在政策捐款投票阶段之后，亚裔教育联盟目前已经将目光转向第四阶段，主动地、专业地来到影响美国政策。那就意味着未来亚裔美国人要主动出击，以专业的方式去维权。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